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来讲解有关于神在利未记这一段的经文的内容。经文整个从第八节以后，我们都知道这是针对祭司的吩咐。经文的结构基本上是分作五大段，从六章八节一直到七章的二十一节，每一段落的开始，它一定有一句话，就是这是什么的律法，这是什么的律法。那连续讲了五次，所以第一次就开始讲到这是燔祭的律法，那以下面都是相同的格式，谈到素祭、罪祭、千祭、平安祭，所以结构非常的清楚。那这些清楚的分配，实际上我们也可注意到它的其他的用词上的安排。他一开始就是亚威，他又说话了，对着摩西来说的。那这样的出现在三次，在八节、十九、二十四，而只有两个地方他会谈到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众子来说。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第十九节他就省略了这句话。那这样的省略其实有他的目的，他故意把前面的燔祭跟素祭两个他是并在一个，后面我们看到的是从罪、千跟平安这三个他是把它并在一起的。那十九节的这一段实际上他是来补充有关于素祭条例的一些规定，所以经文很清楚的他这样的一种安排。这样的安排我们可以比较跟前面一章到六章的七节里面，他把燔、素、平安混作一组，罪、千混作一组，那实际上他有不同的强调法。很明显的前面的强调法强调的是最后的平安祭，这是一个跟素祭、燔祭都一样，都跟罪没有关系的一个祭物，目的是来讨得神的喜悦，来跟神和好。那后面我们看到了他这样的一个安排，经文的规律的这样的编辑安排，其实很重要一点，他是来谈到这些祭物如何使选民透过献祭跟一同使用这一些祭物，让选民被分别出来，然后成为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团体。也就是说他们透过献祭他们就被分别出来了。那这些祭物的使用，透过祭司的使用，透过选民献祭之后，他们如何去分享，如何共同的来享用这一些祭物，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他有特别的目的。他们把选民对于之间他们之间的一个结合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描写法，有它的强调点。我们刚才谈到经文的结构学上来看，一开始就谈到律法这个字。那律法这个字我们知道它是由动词头或是指地某一件事情，这是它的简单主动的意思，或者它的实义主动的话一般都换作是教导，由这个动词而转变的一个阴性名词。所以它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一个你把它指示一个方向，让人能够明白你应该行的一个法则。 TWT 他认为这四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教导，所以它就是成为神旨意的一个启示。更明确的来讲，律法这个字它可以指任何一套的规矩，它是针对约，就是神的约所规定的事项，它也成为一种试验以色列人确定他们是不是完全来听从神的一个标准。所以律法它就成为一种指南针一样，它也更是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宪法，永远不更改的。这个是第一次的出现，我们看到的是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五节。经文说，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声音，又坚守我的典章、我的命令、我的法则、我的律法。这后面谈到四个名词都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的，典章、命令、法则、律法。 以后呢，我们看到这四个名词的出现，它可以个别出现，或者是有时候是成双成双的出现。事实上，它的出现都是包含这四个字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神的声音，就是说亚伯兰听从我的声音。所以，当谈到律法、谈到命令、谈到法则、谈到典章，实际上它就是神的声音，所要表达的就是神的心意的意思。然后人能够透过这样的了解，然后来行出在一条正的一条路上。律法它不是只有针对以色列人来颁布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再去强调的。民数记十五章16节跟29节谈到说，聚集的跟以色列人是同有一样的律法。以赛亚书里面谈到以赛亚先知预言，他说当弥赛亚临到的时候，万民都要等候他的律法。那他又谈到说，神的律法必然从他，就是这位弥赛亚而出，成为万民之光。这样的话都应验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都引用这两段的经文，所以外邦人也是按着同一个律法被神来拯救，也律法本身实际上也就是成为我们谈到的福音是包含在律法的里面。经文故意用这是什么样的律法做分段，所以马五纪的各项的规定它就成为一种法则，是一种永远的法则。我们经文里面有谈到，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永远的份，或者是永远的定律，但是这是和本的翻译法，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永远的法则。它表明这些都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管道，让人能够和神来相交，以及圣民他们彼此相交的一个法则。但是另一个层面来看呢，律法它是一个教导，所以它不是只有字面的意义。真正的教导的意义，实际上是就是圣灵他的教导的意义。圣灵把五纪的教导的意义，它阐明在新约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执行这些纪语的模式，实际上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在教会的运作中，也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相似的模式，然后由使徒跟众长老来执行。所以我们谈到这一段经文的重心点，它是放在祭司的上面。祭司当前的职任里面，它分作两个层面，一个是祭司他在执行的时候他的职责是什么，一个是祭司执行祭仪之后他如何去处理这些烧献的祭物，没有被烧献的他要怎么去处理。所以一方面来讲是祭司工作上的一个要求，另一方面来讲是祭司工作之后呢他应有的一个权益。就工作上来讲，我们看到了它是以一章到五章为基本的模式，在特别强调是祭司每日早晚的献祭的一个独特的要求，它来构成这一段的内容。那祭司的权力上呢，我们看到了它是用2章3节数祭物所剩下的是归亚伦跟他的众子，他用这个做他的一个原则。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更加的详细谈到这一些成为祭司所使用的他的一些规定。那前面我们有谈过施跟献这两个词，基本上它有相同的用意，也就是说祭司一方面来讲他工人得工价，那本来就是应该的，他在圣所里面服侍就从圣物里面得到供给，这是圣经没有改变的一个原则。另外面来讲，对祭物而言所献的，一个是通过烧，一个是通过吃，都是归给神，而 这里更强调的是通过像宴席一样的模式，神人一同来享受这一些所献的东西。那我们谈到祭司，实际上圣经谈到他有三种职责。第一种职责就是我们这里所谈到的五祭里面，祭司他在主持整个献祭的祭仪。另外一个是在审判的过程中，祭司要参加审断，并且要去寻求神的一个裁断。第三个是他对于律法的一个教导跟解释。那第一个主持祭仪，就是我们这里所谈的这个很明确。第二个有关于参与审断的，其实我们在新约就看到了，当这些大祭司他们所组成的这个70个审判官，他们来审判耶稣，审判的结果我们不管他，至少他们组织来做参与审判，跟当时的长老们一同参与，那这就是祭司在执行他的职务的一个方法。那第三种我们看到的是他对于律法的教导。那祭司有没有参与律法的教导？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哈该书第二章里面，哈该书第二章里面，以色列人向祭司们询问什么样是圣洁，什么样是不是圣洁的。那哈该书第二章里面，那就很明确的谈到祭司都对律法做重新一个教导跟解释。那我们谈到这三方面在新约呢，实际上我们看到了新约圣经里面，它是由使徒跟长老们来执行这三个职任。就第一个层面来讲，对神的敬拜方面，一开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就谈到门徒都坚守着使徒的教训跟交通、擘饼、祷告。雅各书5章14节到15节也谈到教会的长老来代求，来求得神的是一个赦免。提摩太前书5章19节有谈到长老有管理教会的责任，所以对神的都透过使徒跟长老们来对神的一个敬拜。那这个经文实际上是很清楚的。第二个层面来讲，参与审断的问题在使徒行传第15章，这是最明显的一次。那到第16章第4节，他也谈到说这些是使徒跟众长老所命定的，他们去评断外邦人到底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他们来评断救恩的真理，这就是他们所评断的。那同样的，我们看到马太18章耶稣的教导里面教会有审查一个人犯错的一个责任。那哥林多前书6章里面实际上也谈到说教会彼此相告的问题，应该提到教会里面的人来讲。那教会实际上就是由长老来代表，他来做教会的弟兄之间的一个彼此有纠纷，而应该由教会的长老来做评断，而不应该把这样的事情提到外邦人的面前去。就第三个层面来讲，教会的教导工作那更明确了。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里面，他谈到说教长老他是做全群的监督，他是来牧养神的教会的。保罗写给提多书第1章5节跟9节里面，他谈到说长老要以合乎信实的话来教导，为要能够在健全的教导中劝慰人，并且能够驳斥那些顶撞的人。保罗自己也在很多的经文都有谈到说，他实际上他也拥有着这些祭司的权利，这些在很多的经文里面实际上都有出现过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说，使徒就等同是长老中的长老，他们选立长老， 也都执行的长老所行的这些职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当他设立十二个使徒，他的目的就是在教会中来执行祭司在圣殿中的一些职任。他们并不是取代祭司，而是按照祭司的职任行使在神所特选的教会的里面。这两者之间，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的经文的记载里面，它没有冲突的。那我们回到经文里面，经文里面第一段里面有关于燔祭物的一个规定。燔祭物的规定，经文实际上它的结构很明确，它基本上是一个彼此对称的。那一开始第九节，柴火从早到晚都要常烧着。到了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他又再重复一次，实际上是重复两次，都谈到柴火不可烧，每天都要烧。那中间所对应的就是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一个是祭司的着装，一个是祭司的脱衣，所以经文是做一个上下结构对称的。那这样的结构对称，实际上连续谈到三次柴火要常烧，这是他一个经文最中心点。经火要谈，这个谈火要如何去让它每天都在烧着而不可以熄灭。祭司的着装跟脱衣也都是为着这个目的来做的，所以如何使火不熄灭，这是经文最中心点。那如何让它呢？它就透过是你每天早晚两次，再来在晚傍晚的时候，你要去整理这个灰，也就是坛灰，坛所烧下的这些灰，你要去做整理。而要整理，他就会谈到祭司是穿着衣服去整理的，他还是穿祭司服，因为他是在圣所的里面。那在这个整个院子的里面还是一个圣别的地方，所以他祭司服还是穿着，他来收拾这个灰。而收拾灰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卑贱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要穿着祭司服。等他收拾灰之后，他要把这个灰拿到院子外面的时候，他就要把祭司服脱下来去倒灰。所以我们看到倒灰目的是就是让坛火不会因为灰太多而被熄灭的。那当然每天早上就要加上这个火，加上柴来燃烧，那才能够让火每天都一样的持续的那个火苗不会被熄灭掉。所以经文最中心点，我们应该深深的抓住这一点。为什么神那么强调火不可以熄灭？火是一个人来到神面前，而且他用的是燔祭。我们知道燔祭是要讨神喜悦的，也就是你要讨神喜悦的这一件火苗你不可以熄灭。那不可以熄灭要怎么样不可以熄灭呢？你要早晚你都要警醒的来到神面前献上你当献的，你的祷告，你每天早晚的祷告，那一种火苗才不会熄灭。再来灰要把它除掉，那灰是什么？实际上对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灰，有自己的灰尘在你的里面，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你都要去把它清除掉，每天都要把它清除掉。所以只有这样的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得到神的一个喜悦。那我们谈到祭司的职责，他常常这样的来做，那经文不断的强调这一点。实际上今天对我们来讲啊，如何让坛火常常烧着，祭司是每日两次他不松懈，对我们来讲更加对我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虽然我们说祭司是长老的一个职责，但是就我们个人来讲，或是说就教会的领导者来讲， 这件事情，我们想我们不需要再强调，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为什么经文要这样的强调。我们来看数据的条例，数据的这个律法本身来讲，它也是做一个上下结构对称的。十四节到十八节这一段跟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它是一个上下两段对称的。他们都开始谈到一个序言，一个是说数据的律法，一个是亚威对他说，对摩西来说话。那就他的主论来讲，前面十四节到十七节谈到百姓的数据如何去处理，后面是谈到祭司的数据如何去处理，最后的结论他都引用了相同的，说这是永远的法则。经文一开始实际上有谈到说这个祭，就希伯来文原文上来讲，他是说那一位将他就近给神的，也就是指祭司中的一个要把这个东西拿到神面前的。那这样的一个动作表征啊，就是把这个整个第二章里面的有关于数据的记忆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来重新的来描述，而不是跟第二章有所不同，实际上它只是比较省略的讲法。第二章很讲得很清楚了，这里重新稍微啊简略的讲。整个第二章里面啊，整个数据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上下对比的一个强调法，主论都是谈到吃的问题。百姓的数据处理的原则就是祭司把它吃掉。那以后下面以后会有补充说，万一没有吃掉呢，没有吃完的呢，烧掉。那至于祭司本身的数据物呢，那他谈到的是完全的烧献，不可以吃。所以吃是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吃的原则我们看到的是如何吃，在什么地方吃，什么时候吃，以及吃的人他是要什么样的资格，这是第六章到第七章里面他一直不断的去界定的。吃的规定对祭司来讲，他是由祭司开始规定，然后延伸到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一章以后，它是由祭司吃这些祭物的规矩，它延伸出来有关于食物洁净条例的规矩。圣经为什么这么强调食物吃的问题呢？实际上我们知道食物它跟人的生命的延续是有关系的，这样也不光是在食物上啊，其他有关跟生命延续的有关的，实际上我们从在利未记第十二章以后，他谈到的生育、交配，甚至你人一定会有的上厕所的问题等等，这些规定他都跟生命延续有关系的，他们都会去规定如何去分别。我们知道生命的创造、延续跟结束都在神，所以耶稣引用旧约这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的话。他不是来废掉食物的律法，他反而是更加的坚定食物的律法。因为神口中的话，什么叫做话？神口中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神的声音，就是律法典章。所以耶稣只是在反驳摩西魔鬼的一个引诱。这位魔鬼，这位恶者，他要耶稣违背神的话，自己把石头变成食物。他将生命的延续的权柄从神那里抢夺过来，但是耶稣他反而是更加的坚守神的话，所以他不逾这个规矩，他还是不吃也不变这些石头成为食物。经文另外来强调，祭司来食用的时候不要掺笑，而要没有笑来吃。 祭物本身是没有效的，所以同样的，祭司虽然有了很大的权力是归给他的，他也不可以逾过他的规矩，他来更改祭物的性质。其实这个原则以后我们在新约里面也是如此的。我们看到了耶稣，看到了保罗，他们都说，不断的说他们是遵守律法的。那一个遵守律法的，他怎么可以去更改律法的规矩呢？很多人引用保罗的话，那说保罗废掉食物的这些分别，引用的不管是罗马书啦，或是其他的经文，祭司都没有权利去更改祭物的性质，那使徒更不可能有权柄去更改这些律法的规定。这是一个人对于律法、对神的话非常错误、荒谬的一种错误解释。我们这里才谈到的有关于素祭物，百姓要吃的是百姓所献的，一个是祭司不可以吃的是祭司的素祭。就经文实际上它很明确的，前面来讲一开始就说亚伦的众子中所有的男丁，这是他第十四节他谈到这样的讲法，他是在指示的这个祭司家中的男丁他的权益，他是来吃剩余的祭素祭。当他们去触摸的时候，他们也成为圣别的，这是他的强调啊。那吃素祭跟触摸成圣都只能够针对祭司的男丁，不可以往外扩展。其他的人如果你去吃这些东西，那你是干犯的，你是违背律法的，反而这些素祭会成为一种污秽的。那我们看到了二十三节，他的经文的开端，他就讲说祭司的所有素祭，经文就来指示是祭司本身你应该献的素祭物。就二十节他有谈到是常献的这句，他是指的是每日早晚两次，所以它等同是燔祭一样，它是全然烧献，你不可以吃的。所以祭司本身他来献罪祭他不可以吃，他献他自己的燔祭他也不可以吃，他献素祭他也不可以吃。所以经文其实来的强调，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祭司，因为祭司就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中保了没有在另外一个中保，除非他还没有就职。我们在第八章里面会谈到，因为他还没有就职，所以那一些祭物会归给摩西，摩西呢在那个地方他是当作是祭司的，但是当祭司就职完之后呢，就没有人能够取代祭司了。我们再看有关于经文会强调两个用词，一个是受膏的动词，一个是受膏的名词。这个膏的出现往往是针对大祭司来讲的，也就是说这是大祭司在执行的。他以色列有以色列人他们在解释有关于每日献燔祭跟素祭，他们是用这个解释的角度认为献每日献早晚两次都是大祭司在执行的，祭司天天在执行这个献祭。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他有谈到说，所有的祭司天天的站着侍奉，并且屡次献同样的祭物，他未能除罪。他指的就是这种常献的祭物。那常献的祭物我们知道就是燔祭跟素祭，他们并不是为了除罪用的。所以希伯来书他只讲到同样是大祭司每天在献的不是为了除罪，但是天上的大祭司这一位呢，他一次为了罪他献上他的祭物。所以天上的跟地上的大祭司 他们的职分跟他们的功效是不一样的。这是希伯来书我们要去读的时候要去分清楚的。天上的大祭司一次献上之后，他就来到天上，他也一样天天为我们来代求。他的侍奉跟地上的侍奉实际上就这方面来讲，代求的这个角度是一样的。我们再看第三大段有关于献这个罪祭的一个经文的问题。那罪祭的经文实际上就经文的解释的一个结构来看，它也是一个上下做一个对称结构的。不过它的上下对称它是用三个方式来做对称的，就二十五节跟三十节它是都谈到，一个是至圣的物是可以吃的，三十节是全归给神不可以吃的，都是谈到吃的问题。二十六节跟二十九节都是谈到祭司他们可以吃祭物，那一个强调是在圣所在会幕里面吃，一个是强调只要是祭司的男丁都可以吃，他刚好是上下做一个对称。那经文最中心点那就是在二十七到二十八谈到有关于成圣以及离圣的这个方法，他透过一个接触跟一个随喜或者是把它打碎，他这样来教导我们。所以二十七到二十八有关于圣这件事情，他是要由有关于燔祭谈到祭司的穿跟脱他的衣服是跟他有关系的，也跟前面数祭物所谈到的摸就要成为圣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了第十八节那里的摸是指亚伦的子孙，二十七节的摸不是指亚伦的子孙，虽然原则是一样的，但是经文的强调点它转了，它是指的这个物品，就它的主词的用法都是名词阳性，后面所谈的衣服、瓦器、铜器这三个名词都是谈到都是名词阳性的，所以是指这一些跟祭肉有接触的，一个是用主要还是谈到血的问题，因为肉虽然它是用肉，但是肉本身是含血的，那血喷到衣服跟血沾到瓦器血沾到铜器，他们要去如何去处理。经文这样的一个强调法实际上我们再次的来思考为什么他要谈到圣这个问题。圣是整段经文他再三强调的，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词原来是指分别，圣这个词原来是分别，当人按照神的命令去从事某一些特别分别出来的事物的时候，他才称作是圣。圣不是用人自以为的你是圣你就是圣，没有这种讲法，他也不是自认为说、哦、我有圣灵了所以我就是圣、哦、很多的信耶的人读圣信耶的时候他有这样的错误的一种判断。圣经不是这样的讲法，圣它绝对是由外面的行动而来成为圣的。所以我们看到了祭物，看到了会幕的这些物件地区成为圣，都是经过祭司把它分别之后而来成立的。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六章十一节跟二十七节触摸会成为圣，那就圣经的比较会触摸到祭物的实际上一般只有祭司中的男丁，他们虽然可能不像大祭司或是说祭司有的时候他没有轮到他们的班，他们没有去参加祭仪，但是他们也可以分享祭物，而百姓跟祭司的女眷他们不可以去触摸。所以一般来讲触摸圣物你被感染成为圣，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 在出埃及二十九章、三十章都有谈到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来讲，他也谈到你没有参加祭仪的这些男丁，他们有份于圣，是因为这一批人他们是特别被分别出来的，只有被特别分别出来的人去摸到这些圣物，他们才可以成为圣的。至于不是特别分别出来的这一批人呢，他们反而会让这些祭物成为是污秽的。由第七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里有谈到不洁净的人去摸祭物，就会让祭物也成为不洁。实际上这可以证明，就圣经上来看，圣、洁、俗这三种，这是三个不同的用词，也是三种的区分。能沾染不洁的人，或是不洁的事、不洁的物，它就成为俗物。你要从俗物里面分别出来，或者是你没有沾染俗物，那你才是洁的。但是洁的人不是圣，只有当你是洁的人，他在经过祭司的分别，他就成为圣。所以这个三个层次之间，圣经不断的来谈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可以把它混淆。也就是说，污它不可能直接成为圣，但是圣它会因为被沾染污，它就成为污。那圣物呢，会因为污而被称为不洁，但是污秽的绝对不会因为它去触及的圣物，而或者是这些圣成圣的人，他去成为圣。这个之间的差异点，圣经它实际上非常的强调，人跟物实际上它的一个洁净的方法，有时候圣经它会不另外有强调的一个记载。我们举一个例子了，洁净的物像牛羊，它可以献上成为圣的，但是不洁净的物像猪啊，它不可能被献上而成为成圣的。但是人呢，人他是不洁的人，他如果经过洁净的手续之后，他成为洁净之后，他如果愿意的话，他也可以透过这个献上他自己，成为一个成圣的人，也就是像拿细耳人一样，他是成为一个圣的，是归给神的。所以物跟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信念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了这位基督，他使我们成圣。那使我们成圣，不是我们只要我接受耶稣基督我就成圣了。其实很多人说，那我只要信念就好了，我只要信就好了，信就成我让我成圣了。这是因为他不明白律法。基督让我们成圣，是在你透过水浸。你没有水浸，你没有跟污秽分离，你的成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成圣是代表你是已经跟污秽分离之后，你才献给神的。你要透过你愿意献给神，那献给神是透过圣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成为一个圣别的物献给神。当然的，我们谈到了刚才谈到污，圣会变成污，人也一样。如果人你是成为归给神的圣，你被污染的，你沾染不洁的，你还是成为不洁的。你不会因为说神透过耶稣基督让你成为圣的，你就永远都是圣的，没有这种事情。成圣它不是一种长久不变的事情，成圣是需要圣灵不断持续在我们的身体上不断的持续的工作的。我们需要保持，不断的去保持，每天去透过我们个人去分别事物而有的一个结果。就如同祭司他需要每天早晚一样透过这两个祭他来圣别，我们也一样。我们对于什么样的事情应该做不应该做，什么样的物品 应该摸不应该摸，什么样的物品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透过不断的去保守，我们才能够是在圣的里面。没有说一个被耶稣基督成为圣之后他就永远是圣的，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讲法。那我们同样的谈到有关于 经文所谈的，实际上就经文里面比较，我在这段里面要谈到它的结构上，他用了一个凡事讲了三次，从二十七节他讲凡摸祭物的要怎么样处理，就二十七到二十八，那二十九也说凡是祭司中的男丁他怎么样他都可以吃，第三十节就凡赎罪祭的他血是带进会幕的他就不可以吃，他透过这三个词做一种补充说明，他是来补充二十五跟二十六有关于献赎罪祭的祭物，那这是一个补充说明。其实这个原则，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原则，是因为在第七章他也用的相同的原则。我们来看第七章有关于千祭的问题，千祭的结构它很明确的是谈到两个结构，就第一节开始的序言完之后，第二节到第五节它是谈到千祭的祭仪。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在第五章谈到千祭的时候它没有去写到你如何去献千祭，所以这里他就有谈了你如何去献千祭。不过他的献千祭跟罪祭比较的话，我们发现到有一点独特的是，他没有弹血的这个动作，或者是说用血去抹祭坛的这个动作都没有，那他只有用这个动作做一种祭仪上的一个区分。所以罪祭跟千祭虽然两个原则很相似，但是它还是两个不同的祭。那后面六节到第十节它是由祭司献千祭之后他就可以得到千祭物，就跟这个罪祭一样，由这个字由这个方面它开始引申出来，整个祭司在这个四个祭物里面他当得的份是什么。所以从六节到第十节他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经文也是用三个凡事，不过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在第六节他少了一个凡事，六节有一个凡事祭司中的男丁，他也是这样的开始的一个描写法。那在第九节他也谈到说凡是在炉中烤的或者怎么样都是归纳献祭的祭司，第十节又在另外一个凡是素祭呢是用油条的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基本上从六节到八节这是讲同一个主题，也就是谈到罪祭千祭跟燔祭这三个祭有关于祭司当得的。在燔祭来讲是得到那个祭物的皮，不过如果是祭司本身献的那祭司不可以，因为他全部烧献，只有百姓献的，百姓可以得到那个牛的皮或是羊的皮。同样的罪祭跟千祭也一样，如果是祭司献的通通烧献，如果是百姓献的那只有烧献，其他的肉就归给祭司。这个两个是相同的条例。那九节到第十节他特别在去谈到有关于素祭的分配，这是比较特别强调的。这样的强调啊，我们看到的是火中要烧经过烧献的才是归给，有经过烧烤之后的才归给要献祭素祭物的这一些祭司。 这样的描写法，我们看到第八章其实就是就职礼。就职礼的时候，祭司献上素祭物，就归这个素献素祭物的这一个祭司，他在圣处里面吃。那我们看到第十节，这是谈到一般百姓献的，他要抓一把，那这一把烧献一般是没有烹饪的。其实我们可以更加的清楚把它分别出来，素祭有三种，一个是百姓献的，它是用没有烹饪过的，也就是它没有烘烤的，它需要用抓一把来烧在这个燔祭坛上烧献，其他的就归给祭司。而另外一个就是祭司所每日所要献的，他通通要烧献，而这些烧献的，他是依法十分之一，把它分作早晚各一半，它是用油调成的，而且是切成块状，它有特别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这个物品就要完全烧献的。那第三种就是谈到的祭司的就职礼，我们知道这个就职礼就一年一生一就一个祭司他就一次而已，就职礼所献上的素祭就归给当时的那一个就职的祭司，他吃这些有烹调有烤过的这个饼成为他的食物。所以我们由这三个来做一个比较，我们更加的确定他更强调的是祭物其实是给全部的祭司做平分来使用的，这才是他的强调。实际上与犹太人对这一点的解释，他们把圣经有关于说这是归给祭司的，这是跟亚伦的子孙，他把归给亚伦跟归给他的子孙，他认为那以后大祭司得到全部祭物的一半，而其他的祭司只得到祭物的另外一半。虽然他这样有一种尊崇大祭司的目的，但是以后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弊端，以后大家都要去争大祭司，因为当神的灵离开以后，大祭司的选定不再是靠神去把它选定的，而是靠着他们人去选定的，因为靠的人他们都要去得到这个全部的供物的一半，所以弊病就产生了。从以后他们被掳回归之后，大祭司的设立就常常牵涉到利益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在解释律法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后遗症。我们以后看到他们为了得到大祭司，甚至是会贿赂这一些外邦的君王，透过外邦的权力他们去成为大祭司，因为他们可以得到全部祭物的一半。但是圣经我们谈到的，它其实更强调的是做均分的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去强调？以后我们看到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以后耶稣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跟门徒一同在一起的，甚至耶稣他会谈到说人子他常常是住没有枕头的地方，连他的门徒连安息日也没有东西可以吃，他们在食物上在住宿上常常是缺乏的，而耶稣常常是跟门徒一同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没有耶稣特别比较好，门徒比较差，从来没有这样的状况。以后我们在保罗身上更加的明确，保罗传道的时间里面，他甚至把自己工作所得的来供给他的同工，他不愿意去累及教会。虽然工人得工价这件事情他很明确的教导，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将他自己所得的分把它放弃。 他成为一个工人的一个楷模，因为爱而放弃你可以想的权利。我们前面有谈过，这是立法没有禁止的，但是显明你本身你要来献你当献的物，这也是圣经所强调你不可少的，这是你应尽的责任，这是一个显明你是蒙召得恩的一个代表物。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六章第七章的六节到第十节，他这里做一个总结，千祭的结束透过祭司所得着的这个教训教导，实际上也谈到这是一个四个祭物的一个总结，经文以祭司所得的做一个总结。那对照祭司在会幕的老虎侍奉，实际上保罗也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有谈到说，提摩太前书三章谈到长子的职分，以后在提摩太五章后书前书五章谈到长子他们当得的敬奉，他的原则也是按照这一段的经文的一个原则安排。所以我们看到新旧约的原则是相同的，愿神与我们同在，阿门。